七页，希伯来书第十章。好，假如我们都有讲义了，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这样听得清楚吗？可以吗？可以啊。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谢谢主的恩典，在每个主日你都带领我们去经历复活的主，这一位大祭司，也是这一位最后成为祭物的主，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你奇妙的作为。我们恳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体会这位大祭司自己一次献上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也让我们心存感恩过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呢我们会从第十章来继续分享哈、哦，那么应该是35、36、37的讲义。但是在讲之前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去第九章的经文的部分，因为这个呢就会连带到第十章来了啊、哦。那么请各位打开圣经第九章的23节，那么这段经文就接着就会发展第十章的部分了哈。还有剩的讲义吗？这里还有哈。OK， 好，你假如没有讲义举起手，同工会发讲义给你啊。好，那么第九章呢，请各位从第23节开始，那么从这段就一直发展到第十章去了啊。第九章23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个圣所呢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那么这里呢又是一个比较了，是不是啊？这个比较就是天上祭司和地上祭司的比较了。那么他说在地上的这些祭祀的方式是照着天上做的啊，摩西在山上领受天上祭祀的模样，在地上设立的啊。那么这些呢，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嘛啊，我们提到在赎罪日，大祭司一年就那一天进入至圣所那一个的侍奉的一些描述，是不是啊？啊，假如你上个礼拜有来哈。考考你的记性好不好啊？请问啊，赎罪日那一天哈、啊，大祭司啊进出至圣所几次，记不记得？哦，大家的记性太好了，都100分啊！大祭司在这个出入中间哈、啊，要不要沐浴更衣啊？几次啊？哦，大家又拿100分了啦！是啊哈、啊，这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啊，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非常谨慎的去执行这个祭祀的工作的啊，所以要换衣服，要沐浴，然后呢带着血进去，敬非常敬畏的这样进去，是吧？最后啊，最后一次进出了，就带着香炉出来，结束了一天的侍奉，是不是啊？然后就换衣服回家，回家之后怎么样啊？大肆庆祝，是不是啊？啊，因为那一天还活着回来了，是吧？非常敬畏的心的啊。不过 这些呢都是地上的祭祀方法和地上的祭祀系统，而地上的所有的方法和祭祀系统只不过是天上的，希伯来书人用的字叫做影像啊。那么用我们刚之前我们用过一个这样的词汇，对不对？天上的假如是原稿的话，地上的是 photocopy 了啊，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啊。所以那么这个两个层次的侍奉呢，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呢是在天上这个层次去侍奉嘛，所以他进去的是不是地上的帐幕，是天上的帐幕嘛啊。那既然天上的是原稿啊，请问先有原稿还是先有 photocopy 啊？当然先有原稿了，没有原稿怎么有 photocopy 是吧？所以千万你要记住，虽然在各位的认知中啊是先有旧约圣经啊，不过神啊在耶稣身上那个拯救的计划早就定好的了，所以先有天上这个的，只不过神的这个拯救计划是有时间性的，在旧约时代就用地上的祭祀系统来显明神与人立约啊，显明神要人做他的子民的这个恩典。那么到了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恩典就由一族扩大到万族了，对不对？好，那么换句话说，这是两个层面的侍奉了。那么当耶稣基督是在天上层面的时候呢，人可以从地上的层面去了解他了，因为地上是 photocopy 嘛，是不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原稿了，原稿还没显现啊，天上的圣所还没有显现啊，我们现在还活在地上。不过地上的这个祭祀系统成为天上原稿的一个影像，不完全相同，不同，但是呢有很多相似。譬如地上的祭祀要献祭嘛，那么天上的当然也要献祭的是吧？那么地上献的祭跟天上献的祭当然也不同了，是不是啊？那么地上就有祭司献牛献羊啊，天上有没有献祭的？有了，不过不是羊不是牛了，是天上这位祭司献自己成为祭物啊。那么这一个祭物就比牛羊的功效要持久永恒和深远了，因为是不一样品质的祭物。天上这个帐幕的侍奉的祭物是这位神的儿子啊。好，那么由这里来讲呢，天上和地上两个层面来讲呢，就进入到第十章了啊。第十章就今天各位手上拿的讲义了啊。所以下面我们就进入第十章的经文了。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什么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这个又是这个观念，对不对啊？原系上面的啊，原稿跟 photocopy 跟影印本这个观念，对不对？再次出现了啊。律法呢是将来美好事情的影印本呢，不是原稿啦，要这样讲的啊。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地上的层面呢，不论律法怎么样的繁复了，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哇，真是繁复了，是不是啊？哇，那个献祭的这个复杂性哈，这个祭司又要沐浴要更衣这样哈，我今天来讲道也，除了早上洗澡一次，没有讲一半又出去洗澡，然后又换衣服再进来吧，没有吧哈，然后。发圣餐之前又去洗澡一次，又换一件衣服进来，是吧？没有嘛，哈，因为新约时代不需要这样。不过假设今天教会这样操作，你会觉得怎么样？哇，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是不是啊？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哈，哇，这个牧者是很庄严的进来，哈，拿着香炉这么摇摇摇，哈，然后等一下出去一进来，又换一套衣服，是吧？出去，又换衣服，是吧？哇。哇，你会感觉很不同的了哈啊。那么但是这里说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每年都做同样的事情， 赎罪日是每年必做的一次过程，那就表示什么呢？那个不能使人完全嘛。假如完全不需要一再做一再做一再做嘛，特效要一吃就好了嘛，是吧？为什么吃五次三次十次啊？下个月还在吃，那就显然不是特效药了，对不对？哦，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了，是吧？哦，用我们能了解的哈。那么现在呢，第二节说，若不然呢，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吗？是吧？假如地上的祭物哈有永恒性的话，那就不需要一再做一再做一再做了嘛，早就停了嘛。哦，那显然这个是倒过来说的嘛，哈，因为礼拜的人呢，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应该有达到这个效果嘛，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嘛，没有这个效果，所以明年再做一次咯，后年再做一次咯，大后年再做一次咯。从这个重复性哈，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不完全嘛，这样了解吗？好了。同样的思维，我请问你啊，现在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做礼拜，你有联想到这个吗？哦，你假如这样想哈，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哦。啊，你从这个角度想哈，旧约哈，每年要去祭祀一次，对不对？那每年都要做，表示没有永恒效果。那么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哈，比它频率高了。他每年一天呢、啊、我们每年几天啊，几个主日啊，52个主日，是吧？那我们比旧约频率还高啊，那是什么意思啊？啊，那你千万要正确去解释这件事哈。今天我们每一个复活的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赎罪哦，因为耶稣基督赎罪之功已经完成了。我们来哈，不是好像旧约祭司这样哈，啊，我牧师为我祷告啊，我这个礼拜又怎么样怎么样了啊，我就为你献祭了，是吧？啊，不用了，你自己去祷告了哈，你自己向神面对了哈。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聚集呢？因为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么这里像后面会讲到的啊，他要二次再来。这里不是说吗？前面讲了吗？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是第九章最后一节了。所以今天呢、啊，新约的教会每个主日崇拜来聚集，是为了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再一次彼此提醒，哎，又靠近一个礼拜了哦，你看这种心情哦。哎，主再来的日子又靠近一个礼拜咯，啊，这样子啊。那么请问啊，这样的心情是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沉闷？当然了，越来越兴奋了，是不是啊？好，我以前听一个牧师啊讲一个他个人的经验，哇，这个个人经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体会了，你跟我都办法了啊。什么经验呢啊？他是啊很早啊50年代啊来美国读书的啊。哇，那个时代啊会来美国读神学的哈，那是凤毛什么麟角啦啊，很少很少的人。而且那时候来是怎么来你知道吗？不是坐飞机来的，坐船来的。哎呀，从亚洲坐船到美国一个月啊。所以请问放假的时候能不能回去啊？我们都不能体会了，现在是吧？好，我们放假一礼拜就飞回去了，因为只要不用一天就飞到北京了嘛，哈。他那时候从香港来嘛，哈，而回香港也不用24小时，对不对？那个时候要坐一个月的船啊，而且呢，哇，那个时候的这个船票哈，对亚洲的人而言很贵的，所以哈，他来读书哈是一个很艰辛的路程啊，因为在这里生活费之贵哈。没办法，那个时代的亚洲没办法这样子提供的啦，都是靠奖学金啦。所以他一家大小几个人来啊？一个人来啊。现在太太在你旁边读书的哈，太太在你旁边的举手。我们可以有家人在一起，是不是？那个时候啊，抛弃什么 别子这样一个人来，而且你不必等暑假了，因为暑假也不会回家的了。那什么时候回家？读完哦，读完书才能买另外一张船票，又坐一个月回去哦，是那种生活处境哈、哦。好，你了解了这个之后，下面才是我要讲的啊、哦。他说，我每次在这里读书都很苦啊，的确很苦啊哈、哦。一个人嘛哈、哦，家里又在那边哈、哦，那时候又没有 email， 又没有 line， 对不对啊？又没有什么微信，对不对？那怎么联络的？你怎么不打电话呢？哇，那时候岳阳电话不知道多贵啊，你知道吗？是不是啊？都是写信的、啊，一封信寄回寄去，他收到了之后，他还要回信再寄来，多久？哈，那你可以想象了，是吧？哇，假如那封信哈、哦，对方写信来说，哎呀，最近哈、哦，儿子生病发烧啊，你收到的时候已经是多久以后的事了、啊？哎呀，糟糕了，怎么样了哈、哦？你很着急，赶快回信了、啊。哎呀，赶快告诉我最新消息啊！他收到的时候又多久了？然后他觉得你很焦急，又赶快要写信报告最新状况。你什么时候了？你了解这种焦虑嘛？哈、啊，所以他说：“哎呀，我在这里生活真是不好过。不过，我每在美国多过一天。”多过一天，多度过一天，我就知道我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天。让你体会了吗？我希望我们能体会的话，就用这个心情来主日崇拜的。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里又见面一次的意思呢，就是什么意思啊？主在的日子又近了一个礼拜了，这样了解了吗？啊，这个就是这位牧师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了，真的哈、哦。我们抱着这个心情哈、哦，请问这个牧师多度过一天是越来越高兴还是越来越沉闷呢？当然越来越高兴。哎呀，感谢主啊、哦！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了，是不是？所以他每天睡觉都很高兴的，因为哎呀又过一天，哎呀又近了一天，是不是？所以我们来主日崇拜应该有这个心情呢。哎呀，感谢主啊！耶稣再来日子又近了一天啊，所以你来这里是不是应该充满笑脸啊？应该是的哈、哦，真的，你要这个心情哈、哦，哇，你就会盼望告诉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哈、哦，哎，你知道吗？耶稣再来日子又近了一个礼拜啦，这样哈、哦，每次来主日崇拜都充满盼望和喜乐，虽然在这个礼拜里面。或者在来临的这个礼拜里面，你会预期有些什么难过的事发生，或者已经有什么难过的事发生，但是那个大喜乐永远成为我们最大喜乐的源头了，可以吧？那么这个希伯来书呢，就是用这个角度去看哈，旧约一再的献祭哈，代表着一个。救赎的有限性的，但是我们现在一再的聚会哈、哦，却见证着救赎的盼望性啊，这个很大的不同啊，是不是 啊？所以新约超越了旧约啊，的确是的啊。好，那么继续看下去了啊，继续看下去啊。来，那么第四节，好，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了，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会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换句话说，神看中的不是祭物和礼物了，神看中是人在他面前的那个态度啊。哦，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些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哈，意思就是不是乱来的哈。但是神不是看重这个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后面的超越了前面了，是不是？第十节了，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了。那么这个就是一次和多次，一再的比较，一再的比较。一次和多次的意思就是地上和天上一再的比较，一再的比较，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比较就看出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了啊。那么十二节是讲出这个的不同啊。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啊。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啊。上个礼拜我还记得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我在讲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哈，讲到这个圣殿或者是会幕圣所里面的摆设，还记得我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忘记了哈，可能你上礼拜没来说你不知道哈。这问题就是哈，你去看圣所的摆设哈，有桌子，有陈设饼，有灯台什么哈，就缺一样，椅子，对，没有椅子的哈。然后我们说什么？因为祭司没得坐的，祭司都站着的，站着他已经很忙碌的，他不是他的侍奉神不是坐着的，对不对啊？啊，旧约的祭司永远是站着侍奉神的，所以我站着讲嘛，是吧？但是你刚刚读那段经文看到了，他说什么呢？刚刚第十二节，再读一次，一起读好不好？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哎，不需要站了，那代表什么意思啊？完成了。好啊，注意啊，完成了就不用站，就坐了，是吧？嘿，可以休息一下咯，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啊，当然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不过，请问啊，旧约哈。坐着的这个动作哈，是什么样身份的对象才有坐着的动作？好，耶稣基督有三重身份，对不对？记不记得？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也是君王。哪一个身份是坐着的？君王。这个动作上的描述哈，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背后的神学含义啊。耶稣基督成为祭司，最后他成为祭物献上，死在十字架上，是吧？不过不是停留在这里的，最后他是怎么样？坐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休息啊，不是休息，做王，明白这意思吗？这个动作是有意义的。当你成就了祭司的职分，耶稣基督就明白的显明他是君王。那么希伯来书把这位永恒大祭司又成为更美的祭物，最后他坐在神的右边。那这个描述其实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了，好，请你回头看看好不好，第一章哈。那么我记得一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应该我有提哈，新约书信啊，第一章的前面几节啊，大概就把整卷书的重点提纲挈领讲出来了。好，只要你忘记了我第一次上课讲这个，或者我忘记了讲啊，不知道哪样哈，那么现在你可以加强一下了哈。好，请你回去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上了差不多九章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第一章这样写了啊。好，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要不然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好，回来温习一下啊，找到了吗？啊，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这叫做祭司，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叫做君王。这位儿子的奇妙身份，明白了吧？一早就已经讲了，只不过呢，后面的经文就把这个重要的思想很仔细的发挥了。这位祭司其实他是君王，所以这位君王祭司所献上的祭物就是他自己，就会带来永恒的救赎果效。好，好，这样子了解了吧？所以下次当你在读其他新约书信，请你不要忘记眼睛张大大看前面那几节哦，哦，因为那几节的确啊、是啊、很浓缩的哈、哦，把很多重要讯息浓缩在那边告诉我们了、哦。好，好，那么回到第十章了，回到第十章哈、哦。这时候呢，请你看看讲义了，好不好？好，请你看看讲义，35页，这里说第一到第十八节啊，啊，到第一到第十八节。其实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观察啊，这个结构性啊，我们叫它做交叉结构了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文的内容中哈、啊，前一段跟最后一段哈、啊、是彼此在主题上是呼应的。譬如第一到第四节哈、啊，讲到律法的不完全，要有重复献祭就可以知道了。对比着15到18节新约的哈，律法是旧约嘛，新约啊，对比啊，完全性呢是由不必重复就可以知道。那么这是一个主题的对比，是不是啊？好，中间的部分哈、啊、5到10节和11到14节也相对的哈、啊、5到10节是讲基督按着神的心意一次献祭就终止了重复的献祭啊。那么11到14节是讲基督一次的献祭就完成了祭司天天的工作，祭司天天的工作是重复的工作。好，所以这里主要的重心就是基督是一位超越的祭司啊，因为他献了超越的祭物啊。好，好，那么下面有几个重点哈，我写在讲义中啊，各位啊、稍微复习一下你就能明白了。第二点，一到四节论到四个重点，对不对啊？第一个，摩西律法不周全，对不对？那个只是影子，不是真相。第二，祭司制度里面重复献祭的特性啊、哦，一再重复，所以是不完全的。那么，重复献祭的目的是叫人记起自己有罪，想起自己有罪啊，不是除罪啊，每年来一次赎罪日。让我们啊，我有罪了，于是祭司就把去年做的那一套复杂的东西又做一次了啊、哦。过了一年又来了，啊，我有罪了，祭司又把这个又啊，每一次就这个提醒啊。山羊和公牛的血的有限啊，啊，这个刚刚我们都讲过了啊。好，那么现在呢，请你又回到经文了 啊， 回到经文啊，经文第十九节，那么是下面一个段落了。经文第十九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是你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这段经文哦，很有意思哈、哦。 这个意思你能体会哈，那必须要了解以上所讲的这些的哈。那我相信各位都了解，因为我们都解释过了哈。他说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这句话在旧约能发生吗？不能。至圣所谁能进去？只有大祭司。能每常常进去吗？啊，不能，一年只有一天，对不对？能坦然进去吗？不能啊，是惧怕着进去的，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却带来这个效果，每一个弟兄姐妹信主的人可以因为耶稣的血坦然啊，这是态度心情，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在旧约不可能发生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救恩的超越性是吧？好，怎么样呢？啊，他用一个非常象征性的语言哈，他说为什么能呢？因为有一条新的路嘛，以前那条路没有通嘛，现在开一条新路嘛，是吧？那有新的路，当然就有新的出路的方法了，对不对？啊，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啊，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呢，从幔子经过。那么旧约至圣所前面有一个幔子，没有错的哈。现在这条新的路啊，不是从以前那个幔子了。这个幔子不是旧约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这个幔子是什么呢？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么这是象征性语言哈。啊，不是说圣殿又盖了一个新的幔子哈。啊，是耶稣的身体挂在那边哈，然后你从他下面走过去，不是这个意思哈，是现在这个圣所已经不是地上那个圣所了，现在是讲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你用地上的角度去看啊，圣所至圣所中间有个幔子嘛哈，是的，是的。不过天上的圣所的幔子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要进入至圣所，要经过这个幔子，就是要经过他的身体，这个是一个象征语言，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已经使得人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了，是不是啊？好，请注意下面他讲什么啊？读圣经呢要注意圣经写出来的，不过也要注意圣经没写出来的，没写出来怎么注意啊？没有写出来怎么注意？那这个就是读经的细心了，因为同样的段落，类似的段落可能在别的段落会出现嘛？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比较了，就是说别的段落类似的这种事情会出现等等等，为什么这个段落没有出现这种呢？这种叫做结构性的眼光读圣经。好，请问了，请问了，当旧约时代讲到这个幔子啊，至圣所啦，讲到这个献祭啦，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离不开这个祭司像上个礼拜讲要进入那个幔子要拿什么进去啊？香，还有呢血，对不对？要么是香炉，要么带着血进去，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呢？代表着祭物嘛，所以一提到幔子就跟祭物分不开，因为这个肯定是相关主题，对不对？这个很容易了解吧。好好，现在是新约的幔子，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请问他下文讲什么？他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好吧，用这个眼光看。好，21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了，并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以前是讲血，对不对？现在是讲清水洗净，这个代表着什么呢？耶稣基督信心带来的洗礼得着的这个救恩，是吧？好，然后呢下面，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请问当年祭司经过幔子来到神面前带什么？血啊，血代表着刚刚所献的牛羊啊，是不是？那现在讲什么呢？现在带着什么？诚心、信心， 那么换句话说，诚心、信心就是填空题，就是我们现在新约的祭物，明白吗？哦，这样我明白了。以前的人必须要带着祭物，那么祭物的代表就是他的血了。大祭司带着血，他因为他不能砍一头牛进来嘛，对吧？他没办法砍一头牛嘛，他就带着祭牲的血，代表着祭物进至圣所。进至圣所就是来朝见神。今天我们是怎么进至圣所？有没有带了？有啊，我们不再是血啦，清心、诚心、信心，这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祭物呢。哎呀，今天我们每个礼拜来朝见神或者你在家里朝见神不要忘记带祭物去哦。祭物不再是牛羊的血，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咯。哎呀，那你再问一个问题咯。哎，吴牧师啊，这个人差别这么大啊。哎，其实差别也不大呢。血代表什么？生命啊。是不是啊？血代表生命嘛。就是刚刚那个祭牲的生命，祭司不能砍一头大牛宰杀的牛跑进来啊，他就拿血，因为那个血就代表那头牛的生命。假如是这样的话，诚心、信心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信徒的生命表现呢？哎，对呀，那不是一样吗？当年祭司也是拿着祭牲的生命，今天我们拿谁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耶。这个不是别人的信心诚心的，你今天来到神面前哎呦，某一个长老的信心很好啊，主啊，我拿来当献祭哦。不是哦，是你的哦。哦，这样的话，请问那不是很通吗？耶稣基督是祭司，我们是不是祭司啊？是啊，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君尊的大祭司，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祭司，我们是祭司，对不对？耶稣基督自己成为祭物，我们呢也是祭物啊。所以罗马书你们要将身体献上，我们是祭物，你知道吗？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祭司，他也是成为祭物啊。那假如我们也是祭物的话，那我们要把自己的血献上哦，血就是生命哦，不是要你杀头自己去献上，是你的生命品质，你的属灵生命品质，就是今天新约时代教会每一个信徒献祭的祭物。你将身体献上，不是叫你自杀哦，千万不要误解罗马书哦。将身体献上的意思就是我的生命属于神，我的生命属于神，当然是指主权在神手中，更表达出我现在一切生命的表达，属灵生命的表达，或者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这个更具体了哦，就成为好像当年旧约牛羊生命的表达，就是血献到神面前。所以今天你和我们彼此勉励要怎么样表达出属灵生命，这个不只是一个信徒伦理学的这个劝勉呢，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性的劝勉呢，因为你和我的生命表现就好像当年公牛公羊的血，那是献给神的最宝贵的，而你朝见神你必须带来的。今天我们朝见神也必须将我们的生命品质献在神面前，这样了解吗？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啊，牧师你叫我们不要做好人，不是的，你听清楚了，我说基督徒的信仰最终极目的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做好人只是生命改变之后自然发生的结果，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因为基督教信仰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做不了好人，立志为善怎么样，由得我，但是呢行出来由不得我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主啊。所以今天假设你跟我有这个诚心，有这个信心，不是啊，因为我上主日学了，修道有成了，你看看啊，不是这个的，是神的生命改变带来的呢，靠我自己是不可能的呢，不可能持久的，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改变了，我的生命品质改变了，而这个的改变正是神所等待着的祭物。假如你这样看，哦，那我更明白了。上面引的经文了，神要的不是祭物，神要的是什么？人的生命改变。在旧约，在旧约就是一个对神的态度，到了新约不只是态度，是你这个全能的更新，这个是祭物啊。哦，求主给我们啊一个愿意献上自己哈，成为祭物的这个认识之后呢，我们每一天这样做哈，哇，那真是带着喜乐去做啊。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下面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这样写了哈。这个祭物来到神面前哈，23节哈，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所以这里有诚心，有信心，有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是不是？所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在那个场所中，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发生这个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是不是？换句话说，基督徒不能一个人做的，除非在特殊情况，没办法，不然我们应该要群体性的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群体性去做，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哈，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嘛。这样子看哈，那在一个群体基督徒生活里面，就给我们一个群体性靠神彼此帮助，就带来一个群体性生命的改变了，是不是啊？那当然，这个就牵涉到哈，到底基督徒聚在一起干什么了？哦，这个很重要的教导就从这里来了哈。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啊？因为聚在一起，除了彼此问安，这个很重要哈，彼此祝福，这个很重要哈，彼此见面，哇，看到就很高兴，这个很重要哈。更重要哈，是在主里面哈做这件事，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应该做到这个，这个叫做团契生活，对不对？啊，我一信耶稣，我一看团契这两个字，听到这两个字，我根本听不懂，因为没有基督徒经验，这两个字是意义不大。我以为团契是团在一起，你气我，我气你，这个团契啊。原来后来才知道，哦，有那两个字，你查遍中文字典哈，没有这两个字的，没有这两个这个词不存在呀。在中国的文化处境，没有这两个团契，这两个是不会连在一起用的，除了在教会，同意吗？你去读中文，读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出现过团契这两个字？我真没听过嘞，啊，所以我一想团契，大概团在一起，你气我气你嘛，是吧？哦，原来不是团在一起，气是契合，生命的契合。假如生命要契合，必须要有生命交流，对不对？要有生命交流，除了彼此认识之外，还有一个真诚相待，是不是啊？哦，真诚相待才有生命交流嘛。我的喜怒哀乐也是你的喜怒哀乐，我的高潮低潮，我的软弱，我的优点，我的缺点，彼此相劝，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这个叫做团契生活。而这个团契生活是带出基督徒生命成长，而基督徒生命成长就是祭物献给神的。 哎呀，神的心在旧约，这个祭物是象征着要让神的心满足呢。那么到了新约，这个满足呢就带来落实了。这个落实就是神的心怎么会满足啊？建个大教堂啊，我们正在努力啊，不是大教堂，我们建一个更好的聚会地方啊。光是这个神的心不能满足，哦，努力奉献好了哈，光这个神的心不能满足，那怎么办呢？哇，做义工好了哈，光这样神的心不能满足，神的心的满足是你要带祭物来，祭物不再是杀一头羊杀一头牛，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这是使神的心满足的必备条件，也是唯一的条件。因为前面正是前面才讲的，神说什么呢？祭物和礼物不要的，要的是什么？不是牛羊，牛羊只是象征着透过牛羊来认识这段经啊。好了，这样了解了吗？了解哈。所以我又再重复一下这个观念好不好？没有旧约读不懂新约，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你没有旧约献祭的这个哈，你就不明白新约讲什么信心诚心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当你有了之后，你就明白哦，原来新约更超越啊。不过超越什么东西呢？超越了旧的律法。假如我们没有旧的律法，你就不知道多超越，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样，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和认知，必须有个参考点啊，对不对？我请问你哈，这个，这个水里面哈，你家的自来水啊，假如含有铜啊，水里面很可能含有铜哈。假如水公司啊，你的水公司不知道每个月或者每一个季有没有给那个水质报告哈？我以前住在 New Haven， 不晓得三个月还是半年，他就给你一份，让你安心一点了哈。说啊，这一季哈，我们的水质报告呢哈，这个铜是多少 ppb 哈？这个是什么稀有元素多少 ppb 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对我来讲呢，看了半天也是没看到，为什么呢？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是吧？你假如要明白这个呢，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安全量是多少，是不是？假如安全量哈，这个东西哈是3个 ppb， 那么你的水里面含有这个东西是0.5个 ppb， 那你怎么样？安心的吗？是不是？所以任何东西你要有一个参考点齁，你才知道它的意义嘛，是不是啊？对不对？是吗？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齁，他月入百万呢，你说他有没有钱？月入百万有没有钱？有钱啊，穷人呢、啊、那个是印尼人呢、啊、印尼人一张钞票就100万了，你知道吧？他们的这个收入都是几千万的，说一个人月入百万，那穷人，那你被骗了。你为什么觉得他月入百万是穷人呢？因为你要有一个 living standard， 你要知道那些人平均一个月赚多少钱，你才能说月入百万是穷人是有钱人呢？你拿美国标准看，当然是有钱人哦。但是你猜，我去印尼讲到都是哇，都是百万富翁，因为每张钞票都100万。真的，你假如想做百万富翁哦，去那里最容易的，哇，那个10块钱美金马上做百万富翁了。不过100万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必须有个参考点的、啊，这样了解吗？啊，我讲了半天，其实就要讲这一点了哈。你要明白新约的超越性，你假如没有一个参考点，你不知道耶稣多伟大， 但是你有那个参考点，那个参考点是远远低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过他的存在让你知道耶稣的伟大，对吧？你有了旧约你才了解，哇，新约你才感觉珍惜呢，你知不知道？所以你的圣经千万不要只读新约全书，那个什么，个人布道常送给你一本圣经叫新约全书赋诗篇箴言，有没有？哦，你刚信主可以了，现在你信了主，你要买新旧约全书，最好买一个 study bible 的啊，是不是啊？研读本啊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更多资料让你更成长。旧约是了解新约不可少的一个参考点，好吗？好了，我们参考点已经超过了。那个钟放在这边就是我们参考点了，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下课。我们已经超过三分钟了哦，那么下礼拜继续哦，不，下礼拜没有了哦，下礼拜是 Memory Weekend 了，我不。